创世纪第十一章下，祝福万族的那个后裔。十一章二十七节，普杰新牧师，2010年3月21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节，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：塔拉生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，哈兰生罗德。今天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未完成。被遗弃的巴别塔，那些建造的人们已经被分散，早已不见踪影。他们先到世界各地，个人说个人的方言，就好像是无家可归的人们。然而他们渐渐地分布到世界各地，人类都在黑暗之中，看上去没有一个人愿意顺服神，跟从神。然而在此黑暗的背景之下，正如圣经开始的时候一样，神说话了。人类在巴别堕落之后，到处是黑暗、空虚、混沌的状态，好像起初那样。十二章一上来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。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的话开始了这个特殊的故事。亚伯兰像其他人一样，原来也是拜偶像的，但神一开口，一个全新的世界来了。请注意，神对亚伯兰的呼召和祝福。你可以看到这些话一层一层的叠加，神应许给亚伯兰各种荣耀的事情，特别是应许赐他祝福。三句话里五次提到了祝福。神的这些祝福是针对着到此为止的咒诅，咒诅也出现了五次，蛇必受咒诅，地必受咒诅，迦南挪亚的儿子当受咒诅等等。神五次宣告咒诅，而创造之初本来是受祝福的，现在在这一片黑暗咒诅之中，神说出了祝福之语，他的话必要把人的悖逆之行翻转过来。我们应该在这段经文里注意到神对全人类中的这一个人说话，赐给他应许，最终将影响到所有人。圣经的其余故事都以这个呼召开始。你在旧约里读到的所有故事，一直到基督诞生时，都是处于这一群人。创世开始时的广角镜，从人类的堕落，现在聚焦到了这一个人身上。一个民族要从这个人出来。神对亚伯兰的呼召是什么？他必须离开，离开他的家乡，离开他的家族，离开他父家，随之而来的是三个祝福。要知道亚伯兰已经是75岁的人了。这里没有给我们介绍关于他以前的生活或者任何背景。我们注意到此呼召一步比一步严格，从离开家乡开始，然后是离开亲属，最后是离开最亲近父家，圈子越缩越小，带来的痛苦就越来越大。神呼召亚伯兰放弃自己的过去，放弃自己的亲朋好友，放弃他的神们，一句话放弃他的一切，来听从耶和华的呼召。这无疑是新的创造。从他的老故事里要迎接新生命，欣然接受那不知道的、看不见的。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、奇妙的故事。奥康诺说的对，人们没有认识到基督教信仰的代价。他们以为是一条暖和的毯子，但事实上基督教信仰就是十字架。这一天临到亚伯兰的正是如此，将来巨大的祝福将会临到他。然而祝福来临之前，他必须放弃他的一切，听从神的声音。牺牲是巨大的，痛苦是巨大。请注意神应许的三个祝福，我必祝福你，使你的名为大。不但你个人要蒙祝福，你必成为一个大国，也就是说，我会祝福你的孩子，你的子孙后代，他们将成为一个大国， 通过这个大国，全地万族，包括巴别的那些人，都将因你而蒙祝福。祝福从根本是说，就是使蒙福的人活得好。旧约里的祝福常常包括物质上的丰富、儿女、智慧、长寿。这就是神给亚伯兰的祝福。我必祝福那些遇到你的人，使他们也因着你蒙祝福。你不能不联想到一个背景，即巴别的人们想要建造城市、高塔，传扬他们的名。巴别的愿望是把全人类联合起来，成为一个国家。神应许亚伯兰说，你听了我的话后，将来天下万族都因着你而联合起来，因着你而蒙受祝福。这个祝福延伸到咒诅所临到的一切地方。比方说，巴别的咒诅使人都分散到世界各地，乐园里的咒诅使人类都陷入最终。这个赐给亚伯兰的特殊祝福，这个特殊呼召，同样是涉及到全地、全人类。这一点很重要，我们必须认识到。圣经故事将从这一个人开始，他背后是全世界。即使是在旧约，也从来不是关于一个人、一个民族的。这将涉及到全部被造世界。我们必须清楚，祝福是全人类的。但同时也要记住，我们在前几个礼拜谈到过蛇的后裔，因此神说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所有必有不尊敬咒诅亚伯兰的。任何人想要得到祝福，完全依赖于他们与亚伯兰和他的后代的关系，不然的话，你就是在神对咒诅之下，自动的与他们的创造主为敌。正如挪亚方舟一样，你与挪亚有关，就自动进入安全之地，否则等待他们的只有危险。现在即将展开的故事也非常相似。到亚伯兰这里来的和以色列联合的会得到祝福，否则就受咒诅。第四至九节，我们看到亚伯兰一路旅行，并且得到进一步的祝福。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区。亚伯兰还未进入应许之地，就已经很富有了。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旅途，但作者并没有描写他们一路上遇到的一切麻烦。但作者告诉我们，亚伯兰进入那地，先到世界，再到伯特利，然后往南去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世界地方摩利橡树那里。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，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他每到一地，都为耶和华筑坛敬拜。随着亚伯兰进入那地，为耶和华筑坛敬拜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并应许他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13章14至15节。亚伯兰又一次做出了惊人的反应，他相信神的话，又筑坛敬拜神。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。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正是这些亚伯兰第一次旅行所到之处，将来成为以色列人从仇敌手里夺过来的重要地方。从北面到中部，再到南地，亚伯兰脚步所踏之处，他还没得到任何一点东西，他就筑坛将这地献给耶和华。亚伯兰相信耶和华必要实现他的应许。这是何等大的信心啊！他相信这真是他要继承的产业。这些真是荣耀之极的经文。小时候我们都在主日学上听到过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即使没记住故事，至少也会唱那首歌，父啊， 亚伯拉罕。假如你不会唱，那我们应该把你送到福音派教会去学一下，然后再回来，不过不要告诉别人，底下会众笑。这真是一首好歌。很清楚，这段经文里有许多应许。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联系到前面学过的所有经文里去。神应许亚伯兰将要有一个后裔，并且一个民族要从他而出。这基本上就联系到我们曾经提过的家谱。神应许亚伯兰一群人，也应许一片地。当初神要求亚当、夏娃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并掌管全地，但人堕落后已经做不到了。神把这一切又重新赐给了亚伯兰，你会有人，你会有地，你将成为结果实的人，你将有一片像伊甸一样硕果累累的土地。你看，创世纪12章不亚于一个新的创造。这就是新的亚当，将来必占领全地。这全都是为了人，人在堕落悖逆之中毁了这一切，受到神的受咒诅。现在神把事情翻转过来，他参与了，说话了，呼召了，应许了。这就是第一个亚当和亚伯兰之间的差别，亚伯兰将继续这个使命。神告诉亚当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对亚伯兰说，我必使你生养众多。神没有随其自然，没有依赖亚伯兰的全然顺服。我们会看到亚伯兰多次失败，神将致力保障他对亚伯兰和他后代的应许实现，神将反转一切，这实在是荣耀之极。不过还有一两个小问题需要解决。第一，亚伯兰已经75岁了，有个65岁的妻子，并且不能生育。这时候说这两个老人将会生养众多，重新让神的子民遍满全地，听上去实在有点可笑。前面的经文说撒来不孕，看上去是在嘲笑神所说的。神啊，这怎么可能通过这两个人做这些事情呢？这就是我们可能的感觉，神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怎么会用这两个人来完成你的计划吗？神难道找不出更好的候选人吗？难道他在时间隧道里看到亚伯兰和撒来，一个75一个65，说他们俩看上去能够生养众多，为我完成反转咒诅的计划，正符合我的要求，就是他们了。这难道不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神一向做事的方式吗？呼召那些最不像是合格的，而是软弱的、愚拙的，我要通过你来完成我的计划，好叫一切荣耀都归于他。神好像的确喜欢开玩笑，这个故事当然就是。他们俩将改变世界，神做事方法是我们想都不可能想到的。不过还是有点小问题，作者告诉我们说，那些神的仇敌，蛇的后裔迦南人住在那里。还暴露他父亲挪亚的裸体，犯了罪，神对挪亚说，你的儿子迦南必受咒诅。这是蛇的后裔，他的后代将成为神的仇敌。亚伯兰啊，他们必与你为敌。这可不是我们会采用的方法。更奇怪的是，亚伯兰相信神，相信神的话，跟从神。就像上面提到的奥康诺所说，你相信真理，你将在世人面前变为一个完全愚蠢的人。这个故事在圣经里，我们相信这个故事。那么这个故事和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很容易被试探说，是啊，亚伯拉罕有信心，我们应该学习要有像他那样的信心。我们的确应该相信神的话，然而这个故事怎么样和今天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？很明显的是神的祝福，神说这个故事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。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确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传下来的，甚至今天还有很多人说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后代。他们引用这段经文说，祝福以色列的将得到祝福，咒诅以色列的将被咒诅。因此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上 应该以此为基础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就是站在错误一方，与神为敌了。这是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吗？我们不能误解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在扩散到全世界之前，集中在一个人身上。以色列的故事引向基督，加拉太书三章16节教导我们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新约给了我们解释，你想要知道亚伯拉罕的子孙带来祝福的是谁吗？不是以色列民族，从以色列出来的一个特殊子孙，耶稣基督，通过他，神应许的祝福会临到。因此，祝福他的必蒙祝福，咒诅他的必遭咒诅。保罗在同一段经文三章六节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第七节，所以，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第八至九节保罗说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，谁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你看保罗说福音早就传给了亚伯拉罕，万族都因你而蒙福。什么是福音？基督死了，复活了，升上高天，通过他，你的罪得赦免，成为新的创造。他说，以信为本的人，一切信靠基督的人都属于亚伯拉罕，无论种族、文化、国籍是什么，属于亚伯拉罕的必蒙祝福，反之必受咒诅。也就是说，你是犹太人也好，外邦人也好，没有差别。那么土地呢？土地以色列盟祝福的重要部分。今天你还能听到政治家们在讨论这个问题，以色列的领土应该怎么样划分，他们应该放弃哪些土地等等。但圣经很清楚，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土地是指什么。罗马书四章十三节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保罗说，应许永远都是世界，从来都不是巴勒斯坦那一小块地方，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是全世界。记得吗？圣经从世界遭咒诅开始，聚焦到亚伯拉罕一个人，然后通过他祝福万族。神要求的是全世界的万族，因为他起初造人的时候，从亚当、夏娃开始，现在他要重新创造，基督里赐给我们救赎。当他的名在全世界伟大，亚伯拉罕的名也将伟大。从头开始就是神的作为，他的目标是重新获得。在乐园里，亚当、夏娃本应该顺服神，让一切荣耀都归给他，然而他们被仇敌引诱而失败。神不会停止下来，直到这一切都被反转过来。记住，神以他的方式，他的时间进行。这就是什么你存在，为什么教会存在。创世纪十二章开始，全地万族的人都要顺从神的掌权，在他面前成为圣洁。这就是什么神给了我们他的话和他的圣礼。基督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死里复活后宣告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往天下去，传讲福音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也就是说，万有都属于我的，所以你们要宣讲福音，施行圣礼，好叫我的掌权延伸到全世界。神在起初所应许的，通过大使命重新赐还给基督的教会。这就是世界将要成为的样子。这个世界的国要成我们神的国启示录，不是通过武器、政治、强权，而是通过母父、敬拜和神的道。你必有后代，他们要成敬拜我的人，在全地宣告神的话。 这就是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，世界将成为神的国。你听到这些大概会感到可笑，教会这么小，世界和仇敌那么强大，无论你往哪里看，最好像一直在泛滥。说神要掌管世界这个概念好像很愚蠢，神的话和圣礼和立法相比好像很软弱。你们有些人在底下听的时候，担心的是今天的选举，今天华盛顿的政客们在做的，我们的信心在哪里？是相信谁用软弱的来实现他的目标，还是拿起世界给我们的武器？这的确看上去可笑，就像让两个老人去生孩子，生养众多，赢得世界。神告诉我们，谦卑的人将要继承世界，邻里贫穷的要继承世界，受逼迫的将承受世界。他一再一再告诉我们，他要通过软弱的，最终将万有伏在他儿子基督的脚下。亚伯拉罕必须重新定义他自己，向他的过去挑战，他必须死才能活，所有和他联合的人也要与基督一起经历死亡复活。你们的保障不知道比亚伯拉罕大多少。亚伯兰出去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你们信了，回头看十字架，复活，升天，你们有一位救主，现在坐在父的右边，掌管世界，他永远活着，为你们代祷，你们的生命，你们的身份和他相连。神已经说话，你相不相信？所有信他的人必蒙祝福，所有不信的都必咒诅。愿我们信靠救主耶稣基督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